进来，他才愿意加进来。啊，特别是中国人哈、啊，中国人的中国人，你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发单张，然后他会来教会，这种可能性极小，不是没有，但是那个可能性很小。中国人你要他来教会，一定是要比如说是同事、是同学、是同乡。是跟在你公司在跟跟某他的朋友有关系的，基本上大概都是要这样哈、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分成五个团契，好，那么你们就这一个团契就要想说，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大概可能有哪一些人，然后呢，大家拟出一个名单以后哈、啊，拟出一个最你觉得最接近的、最可能的名单，然后就个别去邀请，邀请他来，要有人去邀请他，头几次陪他，甚至到他家里面去带他。当然他说自己会开车，也就是来了以后有人陪着他坐在旁边，这样让他渐渐习惯了，也交到其他朋友了以后，那么这个参加团契的人数就可能真正增加。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从祷告会开始就是这样，如果以前没有祷告会，就现在先开始有一个祷告会，而这个祷告会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讨论啊决策啊一起带祷啦、啊，或者是推动工作啊，都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来进行，这样，这跟教会的执事会的功能其实是很相同的，对不对？
那团契又说，团契人如果是有需很多，那是不是像还要分小组？
再分，对，再分小组。
那有的时候就会好像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就要把他们拆开，好像就不太愿意，因为习惯了嘛，那他们不拆开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在这边在这个小组里面，也有一些慢慢有一些人在，那新来的人加进去就太多了，然后就要把这个小组拆开，
对，
拆开的时候好像也要有一段时间，
对，一定都会这样，
你比较熟悉了嘛，
一定都会这样，对，
之间。又换成新的人，又要从头开始，所以就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愿意。
对，一定都会这样的。那所以从其中一两个愿意拆开的啊开始，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新的小组，成立新小组这样。那若是里面可以成立新团契，那么当然新团契就从头开始来。新团契呢是这样，新团契就是如果最近教会有五六个人受洗了，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新团契。把这几个人变成一个新团契，如果他原来没有团契的话，就让他成为新团契，那从头开始来，这样反而容易。
那就首先要有带的人。
对，当然就要有一两位带的人，然后让他们重新开始，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老的人不愿意分开啊，你会发现他们永远就是这几个人啊，别人打不进来，别人进不了这个圈子，他就没有办法再增长了。所以一定要设法让他能够渐渐分。那通常很多人不想分，但是呢可能其中有一两位是比较愿意的，那么或者是搬了家，然后就正好就在他搬家的那个附近再重新成立一个新团契这样。这个英文叫 grouping 就是grouping， 这也是一个学问啊，意思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学问，怎么 grouping， how to grouping 这样。那这 grouping 呢就是若是你们定好说半年或者是一年，我们这 regrouping 啊，就是重新要就开始的时候就让大家有这个观念讲好，那么会就容易得多。Community church 意思就是说大家住的都在同一个社区的，那 grouping 比较难，因为大家都住得很近，大家已经长期了。那我想像康牧师在那边，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流动性会大的哈，流动性大的话就 regrouping 就容易得多。像我在的那个教会也是 community church， 也就是说那在那边的人都会住大概至少十年二十年以上，就是这样，而且会搬到那一区，因为那一区比较靠海边一点啊，所以会搬到我们那一区的话，大概都是已经来美国至少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人才会搬到那边来。那搬来了他就是一定是买了房子，然后不会随便移动了，甚至上班的地方改了，他还宁可开车一两个小时开去上班，是属于那一种性质。所以我很能够体会，他们都已经认识十几年了在很多牧师还没有来以前他们都已经认识了，就是他们是教会的那个元老了，就是类似这样的，而且这人数很多至少五六十人以上，你说啊， 像这，因此呢，啊 ，regrouping 也是很困难。那我们就尽量找说，其中有一两个是愿意变，愿意比较开放一点，比较愿意变动的。他说正好他搬了家，就鼓励他说你家里面再重新开始一个家庭聚会吧，这样。那么就把他原来啊依属在一个团契或者小组里面的那个情况把它打破了，让他能够出来啊成立新的。你会发现，等到这一个人一出来，马上这一个人数就比原来的人多了，就说马上就有新的人可以加入。那如果说这一个小组永远就说大家都认识二十年了，也从来不再重新分组过，你会发现永远就是这些人了，别人进不了这个圈子，就进不了这个小圈子了，这样。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是觉得祷告很重要，但是从我们谈起来看，我们谈起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有很正规的祷告会，至少我们是我们一开始是每个星期天早上6点钟祷告会，6点钟到8点钟，后来祷告会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说。说6点钟太早了，因为好不容易是星期天，大家都想再多睡一点。
对，
所以后来我们说，我们改到星期六晚上，就是我们团契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团契是从星期六傍晚5点半开始，通常要弄到将近10点钟，所以如果在祷告会的话，等到祷告会结束的话，快已经12点钟了。
对，
所以我们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这样不行，
不可能的。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祷告会就这样慢慢，一开始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是变两个人、3个人，通常是2个人还是就是刚好是2口。后来这样我们就祷告会就基本上就取消了，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开个祷告会。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牧师，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我们只是在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再开同工会，再开祷告会，这样是不是够？如果是不对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
你们这样一定不够。就是这个是一定不够啊，因为你如果是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在同工会找祷告，通常是聚会前祷告一下啊，讨论完以后又做个结束祷告，祷告时间很少的，那祷告变成只是一个节目或者点缀而已哈。你们现在最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就是祷告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其实根本来说是这个问题啊。礼拜六聚会结束以后祷告是绝不可能的了，这一定可以了解的，因为你特别是有小孩子的话，你在那边祷告小孩子等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时间又太晚。好，礼拜天早上6点钟这个精神可嘉，但是呢也不可能做到，不可能持久，不可能长久，最后能够来的大概也是小孩子已经长大的啦，或者是比较会比较近的这样。所以你们主要是要找到一个合适时间，就是合适的时间啊。那比如说好，聚会前可以考虑聚会前，比如说你们礼拜五聚会前，那聚会前一个可能的困难是什么呢？要去接人。如果说要接人的话，那么聚会前很多会接人的就是同工嘛，啊，同工才会去接人，因此呢会有困难。但是若是你们不必接人的话，导致早一点来，这是一个可行之路，是比较比结束以后才来是可能的哈，比较好一点这样。或者是像我刚刚讲，你们教会有没有承认主路学？有没有？
没有承认主路学，第二。
好，如果没有承认主路学的话，导致崇拜之前那个时间应该蛮理想。大家，比如说你们主路崇拜是11点，
下午1点，
下午一点。
对，这个应该很明白，因为要抓住我刚才你讲到教会。
1点很难，对，1点。一点的话，或者看你们能不能12点来，大家就早点吃饭，因为你们是所以早上又参加英文的主日崇拜，是不是？
我们是早上7点钟到9点钟是灵修，然后
一起灵修啊。
因为现在灵修主要是对我们团契的人，所以我们团契的人不能去参加这个灵修。
哦，
灵修完了以后有点交通，有点早饭。所以回到家里就快要11点，回到家里就赶紧做点吃，或者到外面去买点吃， 了，完了以后赶快就要回去。
哦，然后再回来。
刚刚好。对，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安排的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到周末就显得特别的忙乱。
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一定是 community church， 大家住得近，离教会近的，是不是？离团契很近的。
对，
对，一定是这样，不否则不可能来回两次的啊。好，就跟康牧师一样，去接了再送回来，再去接，接了再送回来、啊，是好像一样。那这里面礼拜天早上可以应用，我相信礼拜天早上那个灵修时间，从灵修时间里面调一部分时间来做祷告会，我想是可以的。你们灵修等于事实上就等于有点祷告会的功能了，然后我想你们事实上等于有了，哎，就是在安排上，在灵修的那个内容时间上安排上，这个决定一个合适的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比如像有一段时间我们那边也是讲每天早上哦，每天早上6:30到7:30祷告会，那这个当然是为那些上班的人啦，就是说上班的人可以祷告会完以后去上班这样啊，而且我们那个是所谓 community church， 就是大家大概15分钟到3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的，就是大家住的区啊都是在那一带，所以6:30本来是可能。那对韩国教会来说，早上5点就起来祷告，每天都祷告，但是华人教会没有这种操练哈、哦，很少有这种操练。那所以呢啊，6:30后来你会发现哦，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啊，好，今天真正能够6:30起来的非常少。最后剩下4-5个人了、啊，这样，那4-5个人就是孩子都已经大的或者不必上班的，就是这样。
那祷告会是不是跟说我们同团契的人应该在一起祷告呢？还是就是说我只要参加某一个祷告会就可以？因为我们教会有教会的祷告会，那么但是教会的祷告会应该是在星期三晚上。
对，并不是所有团契的人都会去参加。对，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如果有负担的话，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是不是就是够了？
团契的同工需要有团契的祷告会，如果他能够两个都参加，当然最好了，是最好。嘿，那如果有教会的祷告会，以至于不能来团契祷告会，那我想没有关系，祷告会可能很多人只能参加一个了，那一个嘿。那如果他来参加传契的祷告会，而没有参加教会祷告会，那么就衡量，看他到底他自己来决定，要衡量一下。
我想祷告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像是我们传契现在有个问题，
对，
要摆出来，
对对，
大家为这些问题来祷告。
对，
如果传契的主要同工如果不在的话呢，可能就问题不一定摆得出来。
对对。
这样子
的
效果就不一定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们祷告会是在礼拜天早上的话，礼拜三晚上再参加应该不是太难的。我意思是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
啊。
曾经有，刚就是有
啊，
有过一段。
嗯。
后来从6:00到8:00的，后来改到7:00到8:00的，还是。
嗯。
对，后来就慢慢就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啊，团契里面，你们团契如果没有祷告会哈，你这个团契。就是只能维持聚会，维持一些活动，但是你有祷告会以后，同工就同心，然后呢，个别为慕道友，就说你们有哪几个慕道友可能会受洗的，为他祷告，为家庭里面有困难愿意提出来的，那么他愿意让人家知道，愿意让大家替他祷告的，生病的，或者同工之间，或者是我们团契要面对一些决定，大家为这个一宿祷告，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都很重要。也就是说团契要复兴一定要有祷告会，团契要开始也一定要从祷告会开始，这是一个原则，是一定的原则。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培训营当中，我们从许多的讲员、许多的见证、从许多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就是看到你的作为何等的广大，你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人当中，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你都兴起7000个人，没有像巴黎的先知屈膝，是忠心爱你，是单纯的仰望你，是敬畏你，是蒙你的呼召在忠心侍奉你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虽然我们的团契或者我们的教会是何等的小，何等的有限，但是在你整个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份子，都是你所喜悦的， 都是你所祝福的。愿你真是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开阔，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加增。主啊，当我们在讨论到团契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依靠仰望你，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你，我们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力量也都从你而来。愿你与我们同在，你也保守带领，加增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在侍奉中经历到各样的喜乐和力量。我们将今天早上这段时间再一次交托仰望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昨天我们讲到，当一个团契的同工或者关系里面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哈？我们首先第一个讲到，我们侍奉是为主，不是为自己哈。因为我们是要学习彼此忍耐，用相忍为主，相忍为主哈。就是我们学习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宽容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特别我们有很多冲突呢，往往不一定是什么对错的问题，往往是意见的不同而已哈。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有布道会啊，要不要有福音营啊，要不要参加某一个活动啊，这些都不是说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这种真理性的问题，很多都是属于相对性的做法性的问题。那因此呢，我们个性意见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好，我是为了主的缘故啊，我们是要服侍主，因此用什么样的做法最能够服侍主，我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好，如果你的意见比较能够让我们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做得更好，那我就愿意宁可放弃我的意见，宁可放弃我的想法，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那因为我们在美国要读书要工作，一定要很坚强，要很积极，要个性呢通常都要出人头地，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习惯也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也要坚强，要积极，要争取哈，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习惯个性就带到教会里面来。因此呢，我们在教会中要知道我们是为主啊，只要是为了主啊，我愿意忍让，我愿意放弃。当然啊，若是你认为你的方法是对的，你认为你这个意见呢是好的啊，那么就要跟其他的同工们来沟通，在祷告里面来彼此协调。所以刚刚讲到祷告会会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很多意见祷告会过了以后，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是在祷告会里面啊，渐渐过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就不需要那么坚持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我在 Pennsylvania， 我在宾州那边啊，我在一个华人教会牧会，我是义务的啦，因为我主要是做文字工作，我在那教会做义务的牧师。我现在在我们的教会，我也是做义务牧师，因为我主要是做出版工作哈。啊，我是义务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牧师。我那个华人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啊，所以这个所谓义务牧师等于是真正的牧师一样。好，那我们遇到一个 issue， 就是我们本来是礼拜天下午聚会。我们本来礼拜天时间是礼拜天下午4点钟，我们的主日崇拜是礼拜天下午4点，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嘛，要借一个美国教会嘛，那就用4点钟。4点钟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工早上也参加美国人的教会啊，孩子也参加，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一定希望说继续参加。而且确实美国人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的教会都大，是很大。讲台啊，主入学啊，三面人啊，哇，都非常的齐全嘛，哈，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供应。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美国教会参加主入学，再参加主入崇拜，也差不多12点啦、啊。那这样下午回去休息一下，4点钟再来，好像蛮理想的。而且4点钟完了以后，聚会到5点半，然后大家一起聚餐啊，然后可以谈话啊，然后到七点哈、啊，6点7点回去。时间上觉得其实蛮理想的哈，但是呢，礼拜天下午聚会一个最大的困难，各位想想看有什么困难？啊？小孩有中文学校，对，有可能，对，我们那边中文学校是礼拜六早上，所以比较没问题。累哈，累，早上参加一个聚会，下午又参加一个聚会，好，好，还有没有？礼拜天下午，各位想想看。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
第二天要上班。
还有呢，礼拜天下午聚会，小孩子怎么办？下午聚会，下午聚会就表示说你要小孩子特别还有儿童主入学，对不对？那还要再拨出老师、拨出同工来照顾小孩子。那 我们人数本来就已经很少了，那现在还要播出至少两位啊，差不多一位到两位的人来照顾孩子，而且孩子哇糟糕，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有，你又不能只放一班，那要两班，两班要两个老师或三个老师，哇，那这是其实是最大的困难，是礼拜天下午就是小孩子的照顾的问题。那小孩子你不能说好妈妈机会让他们在那边乱跑，也不可能，你一定要有儿童主入学，而且不是儿童啊，还要青少年主入学，哇，那这怎么办？我们人力那么有限，那还要再照顾到他们啊？那你想想看，能够照顾儿童的青少年的，那一定是啊来美国比较久的嘛，英文好的才能够去带他们。那这样的人通常就是你的主要同工啊，那所以这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改时间？改时间当然一个是场地的问题，那场地还好啊，觉得还好解决。问题是很多人他说我已经早上都在参加美国教会，美国人的教会聚会，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里那么久了，你现在要改时间，就表示说，我们就不能继续再参加了哈。那跟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已经啊也是感情都很好了，就舍不得离开这种情况。好，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礼拜天早上的话呢，有时候请讲员会有困难啊，因为别个教会的牧师他礼拜天早上也在聚会，你怎么请他过来，对不对？请讲员有时候会有问题。那我是义务牧师，按理说我可以讲到，但是我这个义务牧师我常常外出，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基督使者协会，基督使者协会是全国性的事工，所以我常常要外出，我大概一个月里面至少有两个礼拜天是不在的，需要到别个地方去，那所以就需要请讲员。那如果改早上的话，去哪里请讲员呢？别个教会的牧师也在他们的教会啊，你怎么去请？所以这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意思就是说下午好早上好都各有利弊。好，那么这问题怎么办？我们就等于有两个不同意见了，就说有两组的意见。而两组意见呢人数差不多，就说赞成早上的跟赞成下午的这个人数正好都差不多。而且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不能说啊，我们投票，啊，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哎，因为这个跟说啊，我们今天去吃麦当劳或者是去吃中餐，这还是不一样啊。这个是吃属灵的餐，不是说随便吃就可以哈，啊，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了。好，所以这是所谓面对一个冲突的问题了哈，啊，面对冲突。那赞成下午的啊，这一组人当中，其中有一位呢，他是个性很强，声音很大声，而且真的 practically 他一讲话的时候脸就红起来，脖子就会粗起来，真的是这样哦。他的那个大概是他的那个体质的关系吧啊，反正他只要一讲话大声讲话的时候，真的脸马上就红得像关公一样，然后脖子真的会粗起来啊，真的，那是他的体质哈，啊，那声音很大声，那所以这样一讨论的时候就谈不下去了，就常常会这样谈不下去。好，那面对这问题怎么办呢？我们礼拜三晚上都有祷告会，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们就说好，我们来祷告会的时候大家来祷告哈，啊。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但是那时候啊，我就坚持说哈，啊，我们不要太快做决定，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理问题嘛哈，啊，所以呢啊，大家啊看情形再说啊，看情形再说。好，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啊，按理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嘛哈，啊。我们祷告了一年，后来才终于有决定。那这一年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年当中哈，啊，有的人啊，就说赞成的还是赞成，反对的还是反对。那不是义气的问题，而是很实际的有一些困难，那实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每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大家来祷告。然后下一次再说，我们提出来，下次再祷告。那同工会通常一个月一次嘛，哈，所以平常祷告会的时候只是这样提出来祷告，然后同工会的时候就比较重视讨论。但是每一次讨论都还是没有结果，每一次讨论都还是没有结果。那各位有经验就会发现哈，若是一个issue，每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好像很难做决定，就说很难做决定的时候，就表示还不到做决定的时候。如果特别是属灵的侍奉的事情哈，如果一件事情提出来了，然后很容易就可以做决定了，就说好像，哎，好像渐渐很快的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通常大概这个决定是比较啊，容易，就说是应该做决定的时候。但是怎么奇怪，这一个月、下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提出来，总是还是啊有这个顾虑，有那个顾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共同的定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要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哈。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为这一届，就说到底要上午、下午聚会，都说起来是小事哈。但是呢，我们就这样拖一年，就说没有一直没有做决定。好，过了一年以后哈，主张下午聚会的，其中有一家是两家，他们就是因为工作变故的缘故了，或者是他孩子后来升大学了，升大学就到外地去了嘛，啊，因此他的孩子就不用礼拜天早上来参加这个美国教会聚会了，哎，啊，好像自然的这个情势就这样转过来了，就，那后来就开始还是决定改到礼拜天早上了，因为啊，坚持或者有必要在礼拜天下午聚会，他孩子一定要参加美国教会的这个因素已经等于自然就这样解除了。也就是说时间来解决问题了，让时间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时间就让神的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如果我坚持，我是很赞成早上聚会的，因为到下午很多人真的很累了，就是支持不住了，所以我是很赞成早上。而且我几乎看到哈，绝大多数的教会一改礼拜天早上以后，人数就会增加，然后呢也比较有活力。下午聚会几乎都是万不得已，真的，你特别是一点钟两点钟，哇，那时候真的是很累耶，那时候还真的是最想睡觉的时候耶。那所以呢，改早上是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一定的趋向。而且后来我们改早上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设法跟美国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时间排在一起哈，这样的话儿童就全部交给美国教会帮请他们帮我们看了，那这样儿童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也就是说美国教会的啊，我们那一个美国教会很大了，2000多人的美国教会，所以呢就是啊，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间啊，然后他们英文主日崇拜的时候也是我们主日崇拜时间。那万一有的人他很想参加英文的主日崇拜的话，事实上儿童主日学的时间也有，他们也有另外一堂嘛，也有另外一堂的成人的成人的主日崇拜，那想听英文的还是去，然后再来参加中文的。那早上听两堂还可以啊，但是你早上听一堂，下午再听一堂啊，那个身体上比较不一样啊。好，也就是说，但是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做法性的问题。我刚强调的就是说哈，遇到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啊急着说我一定要会要决定，我要坚持我的意见，我要让大家啊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就听我的话。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往往就变成用手段来完成这个哈。那侍奉尽可能是很自然的，在祷告中让神来引导跟带领，不要因此而破坏了同工之间的合一跟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就很重要。那更不要私底下去啊拉票啊，然后去攻击对方啊，什么，有时候常常会看到这种血气的表现就容易出来。那所以在啊有祷告，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决定，往往这样的决定都会是比较好的决定啊。也有一次哈，我在那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教会其实很小，才三十几个人，但是啊，当然也有很多，还是有不少一些一般教会会遇到的问题了。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征婚，登报去征婚，他已经有 PR 了啦，所以他登报征婚应征的人就很多很多哈，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来应征。事实上他已经60岁了，就说他已经60岁了哈，但是他因为有 PR 的关系，很多人就为了大概要得身份嘛，来应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事先都不晓得，只是后来发现，哎，他怎么有一个女的来住在他家里，然后啊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他家里面。后来我们才渐渐发现，原来是因为征婚的关系。那征了婚就住到他家，那这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他也已经受洗了嘛哈，所以我们就觉得从基督徒角度来说不应该这样未婚同居在一起，而且用这种征婚的方式啊，这样征过来，他对这个对方也没有了解，而且很明显的，我们很明显的就知道说，对方一定是为了要得一个身份的缘故来嘛啊，因为他们两个年龄也相差将近20岁，然后就很明显的是这个因素。但是这个弟兄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老了糊涂了，或者是很想结婚吧，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弄嘿。那后来我们知道了以后，好，那么教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晓得了，而且因为这个女的住到她家哈，发现这个老弟兄啊，迟迟不肯结婚，就迟迟不愿意说马上就正式的结婚了哈，啊，所以就家里开始闹事情，就常常会说他的西装被人家割了，鞋子被人家破坏了，他的护照的照片都被人家撕掉了，那么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家里不断出事情，不断的出事， 啊，是不是小偷呢？我们说绝不可能，小偷来你家会把你西装割破吗？啊，小偷把你西装偷走就好，我要割你的西装呢？哎，啊，后来我们相信一定是这个女的弄的啦，就是要逼她赶快结婚，就是这样，哎，就是用，那这是一个很丑事，就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好，那么发生这种事，好，那么我们教会的立场要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就说这个不是大家传来传去，而是就是说很明显的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 community 很小。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华人不到100家，所以我们彼此的消息都很清楚的哈。那所以发生这种事情，那么教会里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不是同工之间的 conflict， 但是在处理的方法上就大家会有不同意见，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有的人会说啊，这是他个人的私事，不要去管他。哎，好，但是这个弟兄他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的，他是我们教会受洗的哈，特别是我替他受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教会的角度要 discipline，OK， 要至少要劝，就把他赶出教会，对不对？教会不是在提说这个 discipline 的原则吗？所以我们就说好，这是属于同一个性质嘛。好，我们就再按照这个原则去跟他谈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是在我刚刚所强调的是说，在祷告会里面大家要同心，因为不要在祷告会里面变成议论人的地方，不要变成说闲话的地方。我们就说好，我们只在祷告会里面谈这件事情哈，因为这是牵涉到教会立场，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会里面大家祷告，而且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处理这样。而且我们要求说，你不在外面讲这件事情，不可以到外面去讲，不可以在这个祷告会之外去讲这件事情。我们只在祷告会是因为有这个 issue， 不是因为对他这个人轻视。那这个弟兄其实我们也都很喜欢他啊，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大厨师，然后啊写毛笔字写的龙飞凤舞，写的非常漂亮哈，他也是很多才多艺啊，只是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大概想要有人来照顾他吧，就这样用这种方法。所以好，我们就大家为他祷告，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他祷告。那祷告到一个阶段以后，才一起去劝告他，劝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跟他说，你如果是想跟他结婚，那么你应该正式的啊跟对方结婚。如果你不想跟他结婚，那么你要解决这问题。啊，所以后来他是说我不想跟这个人结婚哈，他说虽然争来了以后发现哎好像不合适，所以呢，那我说这样你们不应该住在一起，对不对？你不要跟他结婚，你就不应该住在一起哈。那么你应该出一笔钱让他可以租另外一个地方，你应该帮他找工作，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你他现在投靠你，你还是有责任，所以你应该帮他找到一个工作。啊，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大厨师，各个餐馆都争相争取他，就是每个人都要争取他去，所以他帮他介绍一个在餐馆的工作是很容易的。然后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结婚，你至少给他一笔钱，让他可以回去他原来的地方。就说这些啊，都要就说按，我想按情按圣经的理啊，那应该要去处理。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只是例子，就是说教会中我们会遇到各种 case， 各种情况哈。那么我们啊，在祷告里面，大家祷告同心啊，一起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同工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印证。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因为其他的会友可能也会知道嘛，那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啦、啊？万一有人有埋怨，我说万一有埋怨的时候，至少同工有一个共同立场，说我们面对这一个情况啊，我们是这样祷告以后，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这样就比较清楚哈、啊。好，这是第一方面哈、啊，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侍奉主，不是侍奉自己，因此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主耶稣会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主耶稣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主耶稣会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这个问题。像主耶稣遇到那一位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位行淫的妇人哈、啊，好，主耶稣呢，众人就说哇，打死他啊！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说他做的事啊不啊没有错，主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不要再犯罪，我不定你的罪，这是一个态度。其实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人赃俱在的嘛，对不对？是很明显的，确实是犯那个错犯罪。主耶稣不是说你姑息养奸的啊，就让他放他一马，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不定你的罪，意思是说我在心里面我先不定你的罪， 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罪呢？有，他是有罪。我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我心里面呢不是把你当一个罪人啊，好像以为我自己都没有犯罪，这个主耶稣才有资格讲这个话。但是他说我不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其他那些人都不敢打石头打他，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跟他其实是不同性质，都同样是一个罪人，没有资格来批评别人。我想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一个弟兄犯罪，看到一个弟兄软弱，我们不定他的罪，但是我们劝他不可以再犯罪。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在团契当中，我相信各位迟早都会遇过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未婚同居的这个情形，现在很多团契非常多哦，犯奸淫的情况很多很多哦，就说有第三者啊，有外遇啊，或者是婚外情的这种情形很多的哦，这种情形很多。那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手段跟方法，就是为了得身份啊，或者什么，这一种情形也是很多的、哦嗯、那对这样的人、啊、我们第一个是先有爱心、啊、就对他有一个怜悯跟爱心啊。像我现在在洛杉矶就是这种、啊、非法移民啊，这种什么用各种不法的手段进来的这种人就太多太多了。以前我在东岸还比较少，那洛杉矶因为移民第一站就到洛杉矶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哇，各种情况都有啊。那种合法身份呢，当然是很好，但是哇，这种非法的手段就是匪夷所思，你想不出他怎么会用这种方法来，就是这样，各种情况都有的。好，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我是觉得第一个也是一样，我们不定他的罪，但是呢，他不可以再犯罪，他要解决他的问题。有一次我们也是碰到一个人，他也是来，他是用所谓考察的身份来。那考察来了以后，他就不走。如果他能够合法的换成学生签证，当然这个就由非法又变合法了嘛。美国在法律上这一方面是有一定的啊松动的程度，但是他又不去弄学生身份，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完全非法的人。好，那么这个非法的人，他就也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学校，也没有工作，然后到底要怎么办呢？就是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要有爱心啦、啊，要收容他啦、啊，要帮助他啦、啊。有的人是说啊，应该叫他回去啊，就说非法的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哇，这一句话很厉害哦，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办呢？也是一样，这也是同工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大家祷告，本来很激烈的一些看法，后来渐渐达到一个共识。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爱心还是要尽，所以呢大家轮流啊收，就是所谓收容他一段时间。有一些家庭不方便说我太长，所以呢好几天在这一家，几天在这一家，几天在这一家，因为有一家没办法长期啊，大家都很小哈、啊、或者是特别我们那神州团契都是啊刚刚从大陆来不久，然后啊不是大陆来不久，刚刚毕业不久，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还很少是买房子的哈、啊、不像我们其他那些台湾香港来都是已经来二三十年的，所以他们房子都很小，有的都是只有 one bedroom， 不太方便说啊有一个人这样长期住，所以呢大家轮流排接待他一段时间。好，然后再来我们最后觉得说他既然不可能在美国合法的读书或者是工作，我们就建议他还是应该回去。那大家抽一笔钱帮他买机票让他回去，我们觉得这样解决还是最好，不要让他永远变成一个非法的人。这是我们当时的处理方式了。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但是啊，我们当时的方式是这样。哎哎哎，
这个人是个弟兄吗？他这个人本身是个弟兄，
是个弟兄。
那么，假设说，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非法他们回去，但是假设说他自己不愿意，我们这个事情就说，他自己如果说非法都要待在这里，尽管我们大家希望能够说，在遵守法律这是个前提，可是他自己不愿意，那在这个时候，那大家应该怎么？
他自己不愿意，我们又不能像警察一样把他押上飞机去，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做。那是我们如果他不想回去，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合法。合法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愿意读书啊，他可以去读书，那就换身份了嘛。事实上，在美国是可能的嘛，对不对？变成 F1 身份，变成学生签证，这样他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学生嘛。或者是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地方帮他办 H1 或者什么，也可能。这个人是大学生，在国内是一个大学生，哎，所以他是有可能， 但是他不知道在观念上在什么样，就是我们觉得他在整个精神状态上都已经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底下了，这样。嗯，
就是教会的一个特例。
嗯，
他假如说我们在想的那个情况糟糕一点，这个人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而且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能唯有让辅导他们打工，那么他也不能再转身更读书，再也不能够把他变成合，所以他又非常就是顽固的想留在这里，把这个看得很重，如果他们灵力不是很好，就说没有办法，就说
这个在美国是最复杂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在对教会来说是很麻烦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哈。我是觉得我们只能尽我们能够做的，特别是往往一个 case 可以把整个教会的整个团契的力量全部都拖下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只能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能做多少就多少，然后如果我们教会没办法 handle， 我们只好 refer 出去， refer 就是说 refer 给那个所谓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人员，那么请他们帮忙处理啊。社会工作人员也许可以帮他啊，想找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解决他这样的问题。这样，那因为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哎，那特别是他如果不能配合的话，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但是他们不敢到他家里去，所以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哦，我们就祷告来投诉你，还是说我们要冒着可能有的生命危险先试一下？
所以就那一天康那一天那位牧师讲到那个切入点哈，你如果发现你不能用直接去探访的方式去帮助他，那你就要找到其他的切入点，这样为他祷告，或者是寄卡片给他或者打电话给他，给他精神上的支持然后可能要透过他女儿的朋友那边来做工作，是这样。
他女儿有很严重的 depression， 所以他没有朋友。
对，就是因为会讲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一定的问题才会讲这样的话。那这 depression 就不要增加刺激他了哈。但是呢，用他女儿能够接受的方式了。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时讲出来哈。但是你要想到说哪一些是他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他也许可以对他有效的方式，然后设法去从他女儿这边这样来做工，有时候听录音带或者说就是看哪一些是对他来说比较好容易的这样。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昨天讲说，第一个就是说处理冲突或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为主不是为自己。好，第二个呢就是同工之间为什么会有一些冲突意见不同我觉得需要了解，需要对同工的那个个性有所了解。对同工的个性有了解的时候呢，很多冲突就可以避免，因为你知道说这样的个性就会有这样的做法跟反应，那有了解就容易接纳有了解才容易接纳。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叫 Tim LaHaye， 这个各位应该也许有听说过叫 Tim LaHaye。这 Tim LaHaye 呢，他出过两三本书，都是讲到 temperament 就是气质，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影响他的个性。我们不是常常讲说 temperament， 大概我一时想不起来 temperament 哈 temperament 就是气质的意思，然后我们讲 personality 对不对？ temperament 的话是里面的气质，这个跟你的血型跟你的生理状况有关，那么内在的气质会影响你外在的个性。我们现在讲气质的时候都是讲它的那一种表现的部分哈，其实啊 temperament 原来的意思是指你内在的那个体质啦，也许是应该用体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哈，就说内在的体质然后 会影响你外在的个性。所以一个人他的体质，那么从外面的表现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他个性的部分。好，同工之间若是能够了解彼此之间的个性或者是体质，你就比较容易啊接纳对方。因为很多他的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很生气，对不对？其实你如果知道说哦，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你就可以接受，那就不会为这些事情太过于生气，而且你知道说像这种个性的人怎么去 handle 他哈。好，那基本上来说呢，啊，大部分的人都四种的体质哈。第一个叫 Sanguine。乐天 S-N-Q-U-I-N-E Q-U-I-N-E 叫 Sanguine， 我们一般称为乐天型的啊，活泼外向啊，很乐天，很友善，很容易跟人相处，这叫乐天型。第二种叫 Melancholic， 悲观型，这个很明显的哈，这是正好相反的，内向悲观，比较内向悲观的。好，第三种呢叫刚烈型的 choleric， 刚烈型。第四种叫 pragmatic， 叫冷静型的或者是分析型的，冷静型的。那 这些名词哈，其实不同的心理学家用不同的词，有的是用啊 dominate 啊 influence， 然后啊 stable 哈、啊、跟 compliance， 那么有的人是用这几个词，但是基本上大概都相同哈、啊。那么 Tim LaHaye 呢，他是基督徒心理学家，所以他用的这个词我觉得我们比较可以接受哈。Sanguine 乐天型，乐天型意思说他很活泼，很外向，很喜欢跟人讲话，对人很热忱。这是乐天型，好，这是优点，对不对？是乐天型的优点，就是他很活泼，很和善，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如沐春风啊，然后有他在的时候啊，就会很活泼啊，会很愉快。但是乐天型的有缺点，每一种意思就是说每一个 personality 都有优点，一定有缺点，不可能说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一定都有缺点。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来说都是有一个主要的个性，然后有一些次要的个性，也就是说也许你是非常的明显的乐天型，但是加一点其他的个性，或者是你这个为主然后加一点其他的个性，这样。好，那么乐天型的缺点是什么？不在乎，比较没有条理，没有纪律啊。那他可能常常会提意见，但是自己又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虎头蛇尾，很可能会有这种缺点。那因为他不是做事的人，他是一个做人的人，记得他很会，他很喜欢做人，很活泼外向，但是他你要叫他做事情很仔细，很有条理，很有计划啊，那他往往不一定做得到啊，因为他的个性是这一种以人跟人啊相处为主的。好， melancholic 呢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悲观型的，悲观型的话就是他做事情啊很仔细啊，做得非常完美，就是可以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呢很有深度。好，但是这样的人他的缺点是什么？
消极，
还有呢太过于内向，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啊，不太容易表达意见，还有呢可能过于 sensitive， 就很敏感，别人可能无心之言对他来说会受内伤啊，内伤，但是你又看不出来，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得罪他啊，或者是你讲了一句话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那就是所谓悲观型。悲观型呢有很多是艺术家 或者是啊是这种啊文学家，因为他不是很会啊，他不善于跟人交往，不像乐天行的人啊，跟什么人都可以讲话啊，他比较被动内向，但是他很有深度，他如果读圣经也很有深度，他想事情也很有深度啊，事情可以做得非常完美，但是因为太过于完美了，所以呢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就不快乐，就会不太快。
很多 homosexual 是这种型的是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 homosexual 我的了解很少，我不太晓得。好，刚烈型呢，意思就是说他性格刚烈，很果断啊，很能够做决定，很能够领导别人。但是刚烈型的缺点是什么？固执，自以为意，然后呢不太能够同情别人，不能够体会那些啊一些悲观型的人的感受。那或者是他啊不注意到他太过于独断独行，独裁者一定都是刚烈型的。好， pragmatic 意思就是说啊 pragmatic 就是他啊很实际，他很冷静，他很会做计划啊，他很能够分析。但是这个缺点呢是什么？太冷静了，就缺少热情，缺少热情，还有呢就是啊比较被动啊，比较不会啊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哈、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四种的 temperament 跟四种的 personality 都会影响你的做事方式。所以呢像在同工会当中，比如说开同工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弟兄是这个姊妹，哇提了好多意见，哇他提了很意见，哇然后而且他很热情的煽动大家都来赞成这个意见，等到真的要做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了，我这郊游不去了。他鼓励大家要郊游，哦，应该要做。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去，哎，但是最后说好不好你来负责，他说我不去了，我不去。哎，那么他就是因为他是这种个性的人，知道吗？他是个好，或者是啊、我们说好，现在有新的学生来了，大家去探访新的学生，哇，他一去就跟人家谈天啦，啊，跟人家感情很好啦，但是接下来。那怎么继续来跟进？那他就没有了，他不会做，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继续跟进的工作。那么要冷静型的或者是悲观型的人去定团契年度计划，然后呢细节通常是这样。他不是这种，他是出去的讲话的，跟人家交朋友的哈、啊。哎，那么乐天型的人是这样，那悲观型的人呢，就是每一次开同会，他就会说，我觉得我们团契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缺点。那如果是来培训营做同工的话，他也会觉得哇，我们这培训营啊，这个吃饭没有准时，或者是有的人超过一分钟啊，讲到讲了超过一分钟，他会为这超过一分钟他很难过啊，或者是会很在意，或者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永远不满意，总觉得我写的不够好，我实在是啊不好，别人都觉得你好得不得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完美，不够好啊，觉得自己做的还没有达到理想。我们中国人很多这种性格哈，就是悲观型的这种性格，但是呢可以把事情做得很仔细，做得非常好。我两个女儿呢，一个很典型的乐观，一个很典型的悲观型，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就是差别非常的明显。我那大女儿就是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可以谈得来，哇，她到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喜欢她啊，啊她是很活泼很外向的，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要叫她很有条理的做计划，或者把自己的钱管啊，做账做清楚，他就是做不来，就是做不来，哎，就是他就常是老是钱老是啊算不清楚，或者是老是被银行那个退票啊什么这种，就这种情形，就是忘记说要把钱存进去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样。他做事情没有办法很精细，但是呢，你一定会很喜欢他，你只要一见到他就一定会喜欢他。好，那我的第二个就是这样，他非常仔细，他自己的账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啊，对自己写的 paper 呢就不满意，写了要再改，写了要再改，写了要再改，这样啊，那我连教授都觉得已经很好了，他自己都觉得不够好，这样，所以常常是这种悲观这种性格哈。那团契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像有一位姐妹，我们请她翻译，那她的翻译哈，她英文翻中文哈，连香港一个叫余约鲁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文字工作的老前辈了哈，都觉得她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他所有见过的翻译者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老是对自己不满意，他老是觉得我的翻译翻得不够好，我不好意思拿给你，就是总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还要再更好更好，就是常常对自己要求很高啊，要求太高。 好，那么刚烈型的，刚烈型像保罗，属于刚烈型的哈，他很积极、很勇敢、开拓，然后很能够做决定。但是呢，像他对马可那个有一个马可，不是曾经半途跟他们出去布道，然后就跑走了吗？那他就不愿意接受他了，就不能够容忍这种半途而废的人。他不太容易体贴别人的软弱啊，因为他很刚烈，但是他很勇敢、很积极，他可以做大事。冷静型的呢，我们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冷静的分析、研究、归纳啊，然后可以调理得很好，但是呢，不愿意积极主动出头，不愿意把你的意见很清楚的讲出来啊，常常是这种情形。好，那我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同工有了解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个性，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做法，你就不会因为他的某一些缺点呢就太过于生气，或者是把他评得一文不值。事实上他是属于这一种个性的人。各位想想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主要，我刚刚讲过哈，有主要的个性，那可能你有一部分这种成分，有一部分这些部分，但是通常有一个主要型跟一个次要的个性这样。康牧师呢，你觉得你是哪一型的？主要
乐天
好，以乐天型为主哈，很好。来，那你呢你觉得
乐天，介于乐天跟
刚烈之间，乐天跟刚烈之间哈，
第一跟第三我是。
对，乐天型人如果是职业的话，就适合做 salesman， 适合做布道家啊，那适合就是做这种鼓励的、激励的、推动的啊，影响别人的哈。所以另外一个英文叫 I 嘛 ，influence， 就 D-I-S-C， 另外一个英文 dominant 就是刚烈型的。那么 I 就是 influence 哈。S 的话就是 stable， 就是很稳定，很 stable。然后 C 就是 compliance 这样。你呢？
又乐天又悲观。
又乐天又悲观，好。
那原来个性是比较乐天，但是经过成长过程，就是变得好像比较完美主义。
对，有可能，我们都有可能，好像很极端的个性可以在我们身上同时出现，是有可能的。弟兄呢？
我想可能主要是冷静型的
哈，科学家大部分就是冷静型的，是做 computer 的大概是冷静型的做 research 的大部分都是冷静型的那我们来美国的华人，如果你是做研究工作者，大部分就是冷静型的。你来。
我想我是悲观型的，有时候做事情也不光去做，但是如果人家派我做什么事，我很愿意包容，并且尽量的把它做好。
对对，好，悲观型的，对，悲观型的。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主要的类型哈，我们有我们主要的个性类型。但是呢，基督徒的成长，灵命的成长，你会发现灵命的成长包括对你个性的对付，个性缺点的对付。我自己是比较冷静型的，冷静型的就是比较被动，比较不善于跟人相处哈，因为我喜欢研究分析。好，但是因为我要做牧师，不是我要了，神让我有这一个牧会的机会，神让我做这一个学生的工作，因此我知道，我说我不能整天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去做研究分析啊，我一定要跟人接触，对不对？好，因此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改变我的个性，或者我要操练我的恩赐，让我操练一些敢站在人面前。我以前很怕站在人家面前，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会不会，我很怕站在台上，然后要讲话，要抛头露面，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我宁可坐在下面，我写字好了，我帮你做笔记都可以。但是要叫我上来哈，我实在很难。但是你不能不上来哈，神给你有这样的呼召跟给你这样的责任。好，那我就求神啊，你改变我，让我敢出来，让我敢讲话，让我主动的跟人接触。我常常跟一个人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我是很关心他，但是我就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那如果对乐天型的来说，他已经讲很多话了，我还在那里想要讲什么。那这是我们的个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好，我坐在这边等着人家来跟我讲话，我要主动的去问他，关心他。那这就是神要让神来调整，来对付我们的 个性上的缺点，让我们能够长进。灵性的长进包括个性的改变，包括改变不可能完全改变，但是可以改进，这是 change。 我想我们 personality 大概很难 change， 但是可以 improve， 可以改进，可以改进。基本上你若是乐天型的，你大概从到老了还是乐天型的，但是你可以有一些改进，改进的更有条理一点，改进的更仔细一点，改进的就是更有责任感一点啊，就是说你可以改进。那悲观型的人那悲观其实对身体不好的因为你会胃溃疡啊，有时候会失眠啦 或者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不快乐。好，那我就知道我有这个缺点，我可能有这个缺点，我要改进，我要改进，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快乐一点。好，我知道我自己不够主动，我就学习主动一点，我就学习积极一点，然后就求神改变你改进改进，让你能够改进。好，乐天型的人就需要悲观型的人跟他配搭，是不是？如果像康牧师他是主席，他常常讲道探访有很多 idea， 有很多构想，那么可能是就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同工是帮助你整理归纳把事情做好，然后呢让他能够有很一个完美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实际的果效可以做出来。大部分都是这样，甚至往往就是配合，就这样来配合。通常夫妻之间个性通常会不一样那若是有主的爱在里面，就不会为不一样而吵架，而是为了不一样而彼此，所谓彼此互补，相辅相成。所以神才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招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这样啊，帮助啊。
真奇妙，我的太太是冷静，
冷静型的，对对，所以康牧师才能够这样，哇，又到韩国，又到中国，然后又到塞班岛去，一定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你这样话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如果太太也是跟你一样热天型的，那反正搬来搬去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一定要有人settle down, do the groundwork.